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开始谈到这个灵恩运动史的第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到这个灵恩运动呢？因为类似像灵恩运动这样一个神学的问题，通常我们讨论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首先是谈到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他可能参加了一个特别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呢，好像他经历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然后他从这个个人的经验谈起，然后他可能也会谈到在历史上，在过去不管是很久以前或者是最近，在很多人有类似这样的经验，谁谁谁谈到什么了，然后谈到这个历史的经验以后，最后才会谈到说圣经上其实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也提到了这些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整个次序是从先谈到个人经验，然后再谈到一些历史的回顾，最后才会谈到圣经，或者是从圣经谈到一个神学的观念。而且当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也很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一点点好像用经文来支持自己已经有的立场，我们叫做 proof texting， 拿一段圣经支持我自己已经有的观念和做法。那么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断章取义，掺杂附会。那么这个是一般在讨论很多神学问题，特别跟人的经验有关的时候采取这个态度。灵恩运动的争论也常常是这样产生的。那么但是我们觉得比较更好的方式是应该倒过来，完全倒过来。第一个，先从圣经着手，从圣经中记载有关于圣灵的事情所谓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然后立好的一个很稳当的巩固的一个圣经的神学的一个立场和基础以后，然后我们从历史来做一个总结，做历史的回顾的里面，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许多人的经验加以总结，然后做一些评估，最后再拿这个历史的经验以及圣经的这个神学基础来检验你自己个人的经历，就说你这个经历叫不叫做圣灵充满，你这个经历算不算是圣灵赐下的，还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啊？这另外可能的原因很多种，包括心理作用，包括甚至是邪灵的工作。那因此我们不是先入为主的先拿个人的经验先肯定说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再来说圣经上说什么。反过来，我们从圣经的基础，从历史的这个教训当中作为一个标准来检验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因此之前我们特别师母花了很长的时间，从旧约到新约谈到各种圣经中记载到关于圣灵的事情，以及从这个角度来谈到说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圣灵充满的特殊的这些表现，包括说方言，包括这个，包括那个。那么因此我们先把圣经的基础建立好以后，这次我们要花四次的时间来谈到历史的回顾。从历史的回顾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把过去各式各样的这个灵恩运动的不但是观念或者是经验做了一些总结，我们盼望从历史的回顾跟神学的圣经的基础来将来帮助我们来检验每一个人所谓你的这个特殊的灵恩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灵恩运动史里面呢，这第一次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大概是19世纪以前，从初期教会到19世纪以前这1800-900年当中，整个历史当中所有有关各式各样的灵恩运动，还有对灵恩的或灵恩或圣灵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希望来做一个总结。然后以后我们还会陆续提到20世纪之后有所谓的前后第一波、第二波跟第三波灵恩运动，一直到近代为止。那么所以我们会分四次的时间来谈到灵恩运动史。那今天我们既然要谈到19世纪以前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分成三个段落。大概第一个段落是大概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第一到第五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从教会受逼迫一直到第四世纪教会合法化甚至成为罗马的国教，一直到第五世纪下旬，也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一段时间当中所有有关于灵恩的教训以及灵恩的一些运动。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谈到这个所谓中古世纪，中古世纪大概是从第六世纪到第十五世纪前啊，是宗教改革前这一千年的时候。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会谈到宗教改革之后，就是十六世纪之后，十六世纪之后一直到十九世纪，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四个百年当中，灵恩运动进一步的发展是什么？那么还有历代的圣徒对圣灵的观念上的改变。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所谓初期教会，头差不多四百多年，头四百多年的初期教会里面，关于灵恩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初期的教父，初期教父是除了圣经的作者以外呢，大概第一、第二世纪的初期的教父呢，很多这一类的教会领袖写了很多护教的文章，提到圣经的各样事情，但是在初期教父当中的作品非常少提到圣灵的，所以一方面他们谈到圣灵的事情不多，第二方面谈到圣灵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概念是慢慢正在发展中或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因此这些初期的教父很少提到这个圣灵的事情，那么他们整个信仰上的讨论和探讨的焦点基本上比较集中在耶稣基督是谁，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还有他的角色。换句话说，在初期的时候，你知道最常提到的，后来有产生三位一体的观念，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三位一体。还有呢，提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问题，这都是大概在初期教会头四五百年当中最常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因此耶稣是在整个的神学讨论当中的核心点，圣灵相反的反而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大概在头四五百年当中，教父里面唯一对圣灵讲的比较多、比较全面，而且也成为后代或者说历代的这些教会领袖圣徒们谈到圣灵问题的时候，他的影响很大的那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第五世纪，就是公元四百多年时候，在北非的一位主教，但是他也是初期教会当中最有名、贡献最大的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的作品里面呢，他谈到圣灵的时候，他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观点，这是在初期教会当中非常少有的。他一方面强调圣灵是神的恩赐，是神赐下圣灵给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圣灵的恩赐。那么他也是很少数的初期教会当中的神学领袖谈到说方言的事情的。说方言的事情在古代的教会当中非常少直接提到说方言的事情，那奥古斯丁是提到了说方言的恩赐的问题，但是他的观点呢是认为，像说方言这种特殊的属灵恩赐是只属于初期教会，也就是使徒时代的初期教会。他已经是在公元大概四百多年，第五世纪，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早期的教会了。他说的初期教会是更早的，这就是彼得啦、保罗还在的时候，头一百年的初期教会当中才有方言这方面的恩赐。那么他认为方言的存在，正如五旬节一样，是为了向外邦人做见证，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神所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记号。他觉得方言是神所给的一个记号，为的是宣教，为的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正如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那因此到了现代，对他而言第五世纪已经是很晚了。他说从他那个时候之后，这些使徒初期教会原有的这种方言的恩赐呢，今天就已经过去了，或者说这种恩赐已经停止了。他这样的观点在神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cessation of chrismata。 chrismata 就是恩赐，恩赐的终止了、停止了，这 cessation 停了。从第一世纪之后，这种说方言的恩赐基本上已经停顿了，这是奥古斯丁的说法。这个说法成为后代很多的神学家采用的观点，譬如说以后提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马丁路德基本上赞同奥古斯丁的说法。 到了今天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美国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基本上对于属灵恩赐特别是方言的观点完全认同奥古斯丁的说法，所以在达拉斯神学院是非常反对任何的方言这一 类的神迹奇事，他认为这些恩赐第一世纪之后就停了。那这个观点并不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们自己发明的，这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公元四百多年的时候。但是在初期教会除了奥古斯丁在关于圣灵啦这方面的观点上说明上有提供很大的贡献以外，初期教会大概最出名的也是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灵恩派，就是在差不多公元两百年左右开始的，叫做孟塔努派。孟塔努派的这一派灵恩派呢，创始人名字就叫做孟塔努。这个孟塔努呢，他自称是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那后来有两位姐妹加入他的团队，也被称为女先知。那么他们是在第二世纪末，大概是公元170多180年左右，然后才开始成立的。那么这个孟塔努派呢，是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灵恩派的一个团体。那孟塔努以及他的两个这个后来跟随他的所谓的女先知，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从他们所活的时代开始，就是第二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教会已经进入所谓的圣灵时代。那么圣灵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圣灵的掌权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对于灵恩运动有一点点的了解，你会发现其实今天世界各地的灵恩派都有同样的观点，就是二十世纪也好或者二十一世纪也好，现在的教会已经进入圣灵的时代或者说灵恩的时代。其实这个观点就是孟塔努第一个提出来的。那么他跟他另外两个跟随的这个所谓的女先知呢，都自称会讲方言，自称会讲方言，所以方言是他们一种其中最常用到常提到的一个属灵恩赐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孟塔努跟他两个这个女先知都自称是圣灵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他每次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第一人称，就是说圣灵如此如此说啊等等之类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圣灵的代言人。同时他们提到在这种的方言恩赐之下，他们会说出一些有关的各式各样的预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他们自称这预言是新的，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超越了旧约的启示，甚至超越了新约的启示。那么有一些他们的预言会对信徒来讲帮助我们对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有更深一层的澄清和了解。当然像他这种观点的话，在今天我们一般的教会的福音派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样得到的启示或者说出的预言，你绝对不可能超越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啊。但他们认为他们的预言是超过旧约和新约。当然你必须记得在他那个时代，在公元第二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新约圣经固然陆续已经有了，像保罗书信个别的书信是存在的，还没有编辑成所谓的新约。所以他们声称他们的预言是在很多方面呢是可以超越旧约圣经，甚至超过今天新约圣经当中一些正点这一点可能是最大的争论所在。那另外在生活上呢，这个孟塔努派呢除了是灵恩上以外，他的生活上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有教条主义、禁欲主义，所以他们这派的人是不准婚嫁的。不准婚嫁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说造成一两百年之后孟塔努派销声匿迹、尸骨无存。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不赞成婚嫁、禁欲。那你知道禁欲的结果，他们不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孩子。那因此这个信仰如果不能一层一层一代一代的往下传而没有子孙的话呢，所以这一派带头的这些人过去了，慢慢影响力就过去了。所以孟塔努派成为历史上的痕迹，但是在教会整个当中并没有产生长远的一个影响。那也因为他们生活很刻苦，非常的简朴， 那么又是禁欲主义，禁止婚嫁，所以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可以说加入这个孟塔努派最有名的人，不是孟塔努，也不是他的两个女先知跟班的人，最有名的是初期教父最有名的一个护教者，叫做特土良。特土良这位护教者特土良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加入了孟塔努派，因为特土良本身就是一个禁欲主义者，那同时他本人呢，生活非常刻苦，他非常羡慕过这种简朴的生活，因此他很羡慕孟塔努派他们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加入了，也因此这个孟塔努派在教会的文献中出现了，在教会中我们记得有这样一个灵恩派，原因不是因为孟塔努，而是因为特土良。特土良是初期教会当中最有名的护教者之一，而他居然加入这一派，那很可能他加入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派的人是赞成禁欲主义的，而特土良本身就是禁欲主义者。那当然在初期教会大概在公元第三第四世纪以后，在陆续一些场合当中，这个孟塔努派是被定为异端的，被定为异端的，因为他们有些观点说法是有一点点好像引起争议，那特别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得的预言或启示是超过新约和旧约圣经的。但是到二十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回顾的时候，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孟塔努派不是异端，它只是一个教会更新的运动，他们希望教会能够更加的圣洁，那因此他们提出的一些做法是非常绝对的，像禁欲主义、禁止婚嫁这种事情是比较绝对的。那因此孟塔努派的消失跟他们的禁欲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孟塔努派之后，在初期教会好像没有具体的提到有另外一个类似灵恩派的这样一种教派组织出现啊，不一定一定没有，但是知道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发现。然后就进入了中古世纪，我们说中古世纪就是第六世纪开始一直到第十五世纪，这叫做中古世纪。中古世纪当中，依据我们现在所保存的所有的文献来看的话呢，很特别的就是在中古世纪我们几乎没有找到太多的，不是完全没有，非常少谈论圣灵的事情。那么有没有类似像孟塔努派的这种的灵恩派组织在中古世纪出现呢？没有，至少我们所知道的材料没有这种的灵恩派的组织，可能个别的零零星星的有几个信徒是倾向于灵恩派的，但从来没有自立门派啊，自立门派，因为当时所有教会都在西方国家来讲，几乎像早期的是罗马帝国，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了，变成很多很多的小的邦国的时候，那因此全民全部的人都信基督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古世纪的教会几乎很少提到灵恩，也很少为灵恩造成教会分裂。也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国家的政治跟宗教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合在一块了，所以在那种的政治环境之下是不容许有任何的教会分裂，你不可能成立另外一个不属于原来教会的教会，不可能。那这个是中古世纪，所以中古世纪呢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非常少，只有非常少数的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有些人提到自己有说方言灵恩的经验，但是并没有构成一个社会信徒群众广大的一个灵恩运动啊，所以中古世纪一千年当中几乎一片空白。那最后我们就谈到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之后到现在将近有五百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中古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整个基督教的教会对灵恩运动的观点有了一些很重大的变化。那基本上我们说过的马丁路德跟这个加尔文这两个人主要的改革中神学家呢，这两个人基本观点非常认同奥古斯丁的观点，只认为说神迹奇事类的恩赐，特别是方言，经过初期使徒教会时代以后没有了。那因此加尔文或者是马丁路德基本上赞成恩赐这种特殊灵异式的恩赐已经停止了这种的观点。但是从加尔文马丁路德之后呢，一直到现在的四五百年当中，这个教会历史上一直不断的有人，虽然不是很多人，少数人 会强调圣灵在人内心的一些工作。这里面内在的一些工作呢，包括像我们生活上更加的圣洁了等等啊，这一类的这种说法观点越来越多。但是呢，不是今天所谓灵恩运动强调的那种神迹奇事的经验啊。那就算是有包括这些，事实上在中国改革之后，有一些的观点是被今天的灵恩派广泛运用的，那是都是在这个四五百年当中慢慢的酝酿出来的。那么基本上今天的灵恩运动，特别是五旬节教派，以后我们会解释什么叫五旬节教派，是最早期的灵恩派的组织，那强调五旬节时代的经验叫五旬节教派。这种五旬节教派常常这种灵恩运动声称他们的神学思想有五大支柱，五大神学的支柱基本观点，这是几乎所有的灵恩派大致上不约而同都认同这些观点的。那这五样所谓的神学支柱的观点来自于不同的人，这些不同的人都是早期所谓的灵恩派啊，19世纪以前早期的灵恩派的人。那么有一些甚至我们归类都不把它归类为灵恩派的领导人，但是这一些人的观点被今天灵恩派接受了啊，虽然可能当事人本身并不认同自己是今天所谓灵恩派，但是被今天的灵恩派接受，变成五大神学支柱之一。这五种观点的发起人基本上都是在宗教改革前的三四百年当中的一些教会领袖。那我们就稍微谈一下这五大神学支柱有哪一些，然后是谁来发起的，以及对今天灵恩派的一个影响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是非常有名的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基本上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奋兴布道家，他一生结的果实很多。那么他曾经提到一个观念叫做第二次的恩典，二次的恩典，这个成为今天灵恩派最常用的一个观念之一啊，第二次的恩典。约翰卫斯理提到第二次恩典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他会提出第二次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了解。那今天的灵恩派用他的观点其实严格说起来有点断章取义哈。约翰卫斯理从小是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当他读牛津大学的时候他非常的刻苦，对自己呢要求很高，所以他当时跟学校里面有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圣洁社，是学校的社团，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常常被同学取笑他们说是循规蹈矩的人。循规蹈矩的人英文叫做 Methodist， Method 方法， Methodist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讲规矩啊，讲这样讲那样，因此是被讥笑的话叫做 Methodist。 可是后来这个约翰卫斯理后来他的跟班他的门徒们成立的教会就叫做卫理公会，这个卫理公会其实在英文就是 Methodist Church， 就是循规蹈矩的人的教会，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循理会嘛，循遵循一个道理就是循理会。那约翰卫斯理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从小科班出身的一个基督徒，他里面其实他缺少的是什么，得救的喜乐，得救的把握，得救的确据，这类的东西。一直到有一天他从美国经过七八年的这个宣教活动回到英国，身体心灵都相当的软弱，有一天他经过一个聚会，听见有人在唱诗，他就进去坐在最后一排，结果那天讲到的是莫拉维亚，一个捷克一个民族叫做莫拉维亚，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到了美国，他是以坐船回来的时候船上就有莫拉维亚的宣教士，他心里非常敬佩莫拉维亚的宣教士。那天参加那个一个聚会的时候讲到的人就是莫拉维亚宣教士，也刚从美国回来，他在分享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读圣经，没有做别的事情，他翻开一本书，那本书就是马丁路德在几百年前写罗马书注释书的时候，马丁路德因为懂希腊文写注释书的时候 常常研读圣经，研读到一个地步，他发现天主教的教训错了，后来才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所以约翰卫斯理在读 那个宣教士呢，在台上就读马丁路德写的路德记，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注释书，马丁路德在读罗马书注释书的那个序言，就是说应该这样说，那个宣教士在读马丁路德那本书的序言，然后约翰卫斯理在后面听。对，那天没有讲到，那个莫拉维了宣教士这样读这样读这样读，那约翰卫斯理刚从也从美洲七八年宣教回来，心里满了灰心和沮丧，他觉得这宣教工作好像自己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成果，里面有点枯干啊，有点我们今天所谓的好像烧焦了。什么叫烧焦了？工作过度了啊， burn out， 很挫折感的时候，就参加这样一个聚会。他低头就听着，听马丁路德写罗马书注释书的序言，后来几十年之后写日记，他就这样说，那天我就听那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讲起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啊，听着听着听着，他说我心里有一把火，好像一个快要熄灭的一个炉，壁炉烧木材的火都快熄灭了，忽然间又兴旺起来了，火又烧起来了，我里面的热心就开始恢复了。从此以后他开始大发热心的传讲福音，侍奉主五十多年，他成为大概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这段时间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那他称那次在伦敦街头一个小房子里听个莫拉维亚人宣教士分享的时候，自己所得到的属灵复兴，他称他为第二次的恩典 Second Grace， 第二次的恩典。那你要知道，第一，他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父亲就是牧师，所以你要问他什么时候信主，他可以说我很小很小就信主了。他肯定不是那个时候在伦敦的莫拉维亚人的聚会中信主的，他老早就信主了，只是那一次的聚会的确带来很大的属灵的复兴，他称他为第二次的恩典。那第一次什么恩典？第一次他重生得救的时候，这是第二次，第二次的恩典。今天的灵恩派把马丁路德的二次恩典拿过来来形容灵恩派，今天以后我会常常强调，他们形容他们的第二次的属灵经历，就是说说方言、神奇奇事、打滚、被击倒，各式各样的属灵经验，他们都称它为第二次的恩典，就是约翰卫斯理所用的那个名词。但是我刚说明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约翰卫斯理跟那些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约翰卫斯理老早就是亲主重生得救的，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都已经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人，只是几年之后他已经三十多岁，从美洲回来灰心丧志的时候，圣灵再一次触摸他的心，让他重新如火被调旺起来，他称这个经验叫做第二次的恩典。跟今天灵恩派提到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被提到击倒，提到这些那些，不一定是相等的，不一定相等的。因为马丁路德那本书的注释书，约翰卫斯理听了以后，他带来的复兴，带来的火热，维持五十多年到他死为止。今天灵恩派可能也会提到一种特殊的经验，称它为第二次的恩典，可是事实上那个能维续多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十八世纪的约翰卫斯理对今天灵恩派提供的贡献。但是你要倒过来问，约翰卫斯理是灵恩派吗？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不是，他不是灵恩派。他有没有说方言的经验呢？我们不太确定。他的日记里面约略提到好像类似这样的经验，但是约翰卫斯理一生从来没有鼓励人家说方言，从来没有办什么追求神医布道的这种聚会，他一生从来没有办过这种聚会，所以他跟今天所谓灵恩派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他的二次恩典的观念却是被今天所有灵恩派的人拿来用作他们的神学的支柱之一。 第二个就提到所谓的圣灵的能力跟侍奉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现代的灵恩派常常提到为什么要圣灵充满，为什么能得到神奇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跟你侍奉有关的。那其实这个观念也是18、19世纪开始的，特别是19世纪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芬尼，芬尼是个大的分心家，大概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他就提到圣灵充满以后呢，人就大有能力，大有胆量，可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特别有果效。那除了芬尼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叫 Torrey， 这个 Torrey 呢曾经是 Moody 的同工，跟 Moody 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 Torrey 写了很多书，所以他是属于福音派的一个牧师，非常有名的分心布道家，他自己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类似于今天灵恩派所说的方言祷告啊这类事情。那所以他强调圣灵的能力跟侍奉之间的关系，这是今天灵恩派常常提到这个观念，这也是由他们第一个说起来的。第三个跟这个圣灵能力侍奉有关的人呢，是加拿大一位牧师叫做 A.B. Simpson， 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宣信宣教的宣，信用的信，宣信 A.B. Simpson 后来创办了一个教会，今天我们就叫做宣道会，在东南亚香港还有广东人当中特别多，讲普通话的国语群众当中宣道会相对少很多。宣道会的创办人就是 A.B. Simpson， A.B. Simpson 也是非常强调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这跟侍奉有关的。那么包括这个 A.B. Simpson 宣信在内呢他们自己都有一些属灵经历的，包括说方言，包括被神奇妙的医治，神医他们也碰过了。那这些人因此提到一个圣灵能力跟恩跟侍奉间的关系，这个也是今天常常被灵恩派拿来用作为他们神学支柱之一的第二个。第三个，这些灵恩派的人的末世观，主带来的末世观呢，基本上他们都倾向于叫做前千禧年派里面的时代论。所谓前千禧年派是这样哈，关于末世论，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局势怎么样，这叫做末世论。那么在历史上初期教会最早的头一两百年，大部分的教会领袖都是属于前千禧年派。什么叫前千禧年？耶稣基督再来他是在千禧年之前，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再来带来了千禧年，叫前千禧年派。那么那时候在前千禧年观念来讲，就说整个人类历史是走向什么呢？走向末日，走向末日战争。那除了前千禧年一派，大概在公元第四世纪之后，就是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基督教合法化，基督教甚至变成国教以后，情势完全转过来。大概在第四、第五世纪之后，教会里面对于末世论最主要的观点是后千禧年派。什么叫后千禧年派？先来一个美丽的、完好的千禧年，一千年神在地上作王，慢慢的迈向这个完美的世界，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耶稣基督来是在千禧年之后，先有千禧年才有耶稣基督再来，这叫后千禧年派。大概在公元第四世纪开始，就是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罗马皇帝做了基督徒，基督教好像受到保护，基督教的情况蒸蒸日上，他们用非常的乐观非常理想主义的想法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越来越走向基督化了。这个叫做前千禧年观。灵恩派基本上都接受这样的观念。那么前千禧年派时代论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的人物在英国叫做达比。这个人呢他是被称为所谓基要主义啊，基要派。我们今天教会有基要派、福音派、自由派。基要派是早期的一种最保守的一个教派组织，它不是一个像浸信会、长老会这种有一个组织机构的，它就是一个神学观点。那么因此 这个基要主义的人基本上都是认同所谓的前千禧年观，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在千禧年之前，耶稣来了以后才带来一个所谓神作王统治世界的一个有一千年的时间叫千禧年。在这个前千禧年观当中，还有一些人在这个的里面接受前千禧年的观念，但是他们又接受一种观念叫做时代论。什么叫时代论？人类的历史分成七个时代，这七个时代跟启示录七个教会有关的，因此人类历史头几百年是以弗所教会的那种情况下是属于这种怎么样，就是说失去了起初爱心的一个教会。那第二个时代，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英文叫做 dispensation。 所以时代论我们通常英文用的名词就是 dispensationism， dispensationism 时代论。今天在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时代论的神学观念的人就是美国德州达拉斯的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他们所有的教授所有的学生都要签名认同时代论的末世观。那因此今天的灵恩派大部分都赞成前千禧年派时代论的观点，这是因为达比的关系。那附带说一下，这个达比呢，他在英国是属于英国弟兄会的，英国弟兄会，所以因此达比的弟兄会影响到中国的聚会所，中国聚会所，甚至后来这个李长寿弟兄领导台湾还有海外的聚会所的时候，他编了一本叫做恢复版的圣经。恢复版圣经是李长寿弟兄自己编写的，那目前为止他过世以前只有新约没有旧约，旧约没有做完，那么现在有别人接着在写。但是李长寿弟兄说的在我觉得他的恢复版圣经的最早的一两个版本里面，有一次我也看到他的序言，李长寿弟兄自己说他的恢复版的圣经 80% 是来自于达比自己翻译的圣经。达比用他时代论基要主义前千禧年的观点来理解圣经，写很多的书，他自己也有一本达比的英文版圣经。李长寿弟兄是用达比的这个他自己翻译编写的圣经变成中文的恢复版中文圣经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跟中国教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灵恩派的人大部分的末世观是属于前千禧年派，而且是把人类历史分成七个教会。那当然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华人的跟世界各国的华人教会当中，时代论的观点越来越少了。现在连达拉斯神学院好像我所听到的消息是他们已经不再那么坚持那个狭窄的时代论的解释法了啊，这个是在所有神学院当中最明显的达拉斯神学院。那现在他已经几乎近乎于放弃时代论的神学观点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状况。因为这样的观点解释是有点牵强的，把人类历史分成七段，按照启示录七个教会来分。那么第四个观点是近代灵恩派常常用的观点，就是非常强调神医，就是说相信神可以医治疾病。那神医的事情在历代的灵恩派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提到，不过在20世纪之后以后提到了灵恩派的三波，几乎三波的灵恩派的运动都包含的神医。但是神医的观念从谁开始的呢？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一个叫做 Gordon 这个人呢，他的观点认为神今天的大能的彰显之一就是医治疾病。那 Gordon 是谁？ Gordon 跟我们在这里的 Boston 关系非常密切。后来 Gordon 成立了一个 Gordon College， 后来 Gordon College 跟另外一个神学院合并了，就成为今天在 Boston 郊区也是全美国最有名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之一，叫做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那 Gordon Conwell 的那个 Gordon 就是这一位 Gordon 啊，叫 A.G. Gordon。 这位 A.G. Gordon 他个人的经验还有个人的强调其中包括神医，只是他的神医跟今天灵恩派强调的神医也是有点不同的。 他固然相信这个神可以医治，也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但是 Gordon 这个人，第一，他有生之年，据我们所知道，他从来没有办过神医布道会，他都是私下进行为人病人祷告，然后真的那个人病人得医治了。他从来没有办神医布道会大型聚会来推动神医的活动，所以他个人的观点接纳神医，他个人有神医的经历，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的推动神医的这种聚会。跟今天很多灵恩派不一样，很多灵恩派今天的话呢，以后分析到第一波第二波特别到第三波的时候，常常用神医布道的方式来开布道会的。但是 Gordon 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办过神医的这样的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他把耶稣的身份定为四个角色，这个以后提到灵恩派会提到这个四重福音，就耶稣有四个角色，四个角色之一，其中一个医病者，耶稣是医病的人。那你知道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他常常出出入入医治人的病干鬼，所以因此他说耶稣有四重身份，其中一个是医病的人。那四重福音也就是包括灵魂得拯救，身体得释放得医治，四重身份。这个是A.B. Simpson 的观点。那因此这种神医的概念也就变成今天灵恩派五大神学支柱当中的第四个。那最后一个第五个，这个就是今天的包括这些灵恩派还有一些不属于灵恩派的一些新兴的基督教的团体当中，有一种观念我们称它为恢复主义，英文叫做restorationism。 什么叫恢复主义呢？就是他们相信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是所有全世界众信徒当中少数又少数忠心爱主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存留的余种，忠心的余种。那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这少数存留的余种要重新恢复神的教会啊。常常说恢复的时候，常常也指的说恢复初期使徒时代教会的那种模式，所以他要回到过去。当他要回到过去的时候呢，因为自认为自己是少数存留的余种，第二个要恢复初期教会的荣耀，所以也因此在这个当中，所有强调恢复主义者的恢复主义的这种神学观念的教会或信徒，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孤芳自赏，觉得自己是最爱主的，我们是所有最忠心的，其他的人不能接纳我们，因为他们不爱主，他们不认识主，他们像法利赛人。所以如果你听到有某某基督徒某某教会的人动不动就说别人是法利赛人，那他们才是真的爱主的，不管他是什么教派的，也不见得他们都是异端，但是多少神学观方面他们都受到一种叫做恢复主义的影响。这个恢复主义呢，大概在过去从18、19到20世纪这一两百年当中非常多，很多的团体都有或多或少的恢复主义的观念。在华人教会最清楚的最明显的其中一个就是聚会所，聚会所有非常强烈的恢复主义的观念啊。最明显的例子，我刚不是提到李长寿他自己重新翻译的一本新约圣经吗？他叫什么名字呢？恢复版的圣经。为什么恢复版？恢复就是恢复主义啊。也就是说他建立的教会是要恢复原来神设立的使徒时代教会的那种的模式，那种的运作，那种的荣耀和神的同在。这本圣经叫恢复版圣经，这本圣经是要恢复原来神让这个众使徒众信徒圣徒写下的这个新约圣经，恢复它原来的亮光啊，所以一切都强调恢复。因此恢复主义不限定在灵恩派当中啊，因为聚会所也通常不会算它是灵恩派的，甚至有些异端团体像新约教会也自称是要恢复初期使徒教会的形式。那么 早期在中国山东的耶稣家庭要恢复初期教会的凡物公用，所以耶稣家庭是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推动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制度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做？都是要恢复原来初期教会的荣耀或者做法。那为什么新约教会叫做新约教会？他们要恢复新约时代初期使徒教会的那种的模式，所以自称叫新约教会。那别的教会呢？别的教会都是腐败的，只有他们才是走恢复路线。这种的神学观在过去一两百年当中很多，但是今天的灵恩派有很多在这方面接受这个观点。所以总结刚刚所说的所谓神学的五大支柱都是来自于18、19世纪的不同的教会的领袖，这些人有很多根本跟灵恩派没有关系的，可是都被灵恩派人接受说这个观点是我们的观点啊。那我说这五个里面重复一次，第一个是约翰卫斯理的第二次的恩典，第二次的恩典，他们把所谓灵恩派说说方言的经历、圣灵充满的经历、受圣灵的洗的经历，叫这个就叫做约翰卫斯理的第二次的恩典。但是据我们所知，约翰卫斯理当他那次听到穆拉维尔宣教士读马林路德罗马书的注释书的序言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他说方言，没有提到他有很特别的哪样属灵的经历，他只是用这样的形容词说，好像圣灵的一把火在我的肚子里就慢慢慢慢烧起来，一直到50多年之后，这把火继续在我心中燃烧，所以他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建立教会，他只叫这个，他并没有提到说方言或者其他神迹奇事的经验。所以他的第二次恩典跟灵恩其实不见得有直接关系的，但灵恩派会用他这个名词。第二个就是强调圣灵的能力跟侍奉有关的啊，我说过这些观念来自于宣信 Simpson， 来自于 Torrey 啊，来自于这个分心家 Finney， 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说 A.B. Simpson 没有人把它列为灵恩派。宣道会这个教会在加拿大很多，在广东人当中非常多宣道会，宣道会从来不被认为是灵恩派教会的啊，但是他的确提到这个圣灵能力跟侍奉间的关系。然后前千禧年派的这种末世的观点在华人教会当中非常普遍，今天华人教会当中不管是任何教会背景的80%以上是前千禧年派的。我们这些前千禧年派神学观点不一定都赞同时代论，那么灵恩派的几乎全部都是前千禧年派的。那么在华人教会当中，灵恩派不是灵恩派，大部分都接受前千禧年派的末世观啊，所以并不代表前千禧年派都是属于灵恩派的，只能反过来说，逻辑是这样说的：白马是马，马不都是白马啊？所以呢，灵恩派的几乎全部是前千禧年的末世观，但是赞成前千禧年末世观的教会，并不全部是灵恩派，相反的，其他教会可能比灵恩派还多。那第四个就是他们强调神一，神一，同样这个神一观念不只有灵恩派才有啊，但是他们非常强调神一，在20世纪的灵恩运动当中非常明显。第五个就是基要派里面的很强调这种恢复主义，自己要建立一个教会是要恢复初期使徒时代教会的荣耀的，一切都要以新约的模式为准的，然后把自己看为少数，那好像以利亚时代7000个为神向巴力屈膝的少数的忠心的少数的要恢复主荣耀的那些人。那通常非常强调恢复主义的这样的个人或者教会多多少少都有排他性的，就是排斥所有其他的教会通常容易轻看别的信徒，轻看别的教会，通常不太愿意跟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交通分享的，通常他们几乎不看别人教会或历代圣徒所写的参考书或者任何属灵书籍，他们只看自己的人的书，正如今天聚会所很喜欢读李长寿的书，他们从来不看任何中文英文其他人的著作，这都是恢复主义的特征。但是再一次说，不是所有有恢复主义立场的人都是灵恩派，但是灵恩派的人很少不采取 唯物主义的立场，所以这是为什么以后会提到离恩派二十世纪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多多少少都会造成孤芳自赏，都会造成纷争，多多少有排他性，就说会有点像轻看别人啊，觉得你不够属灵，你没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属灵经验，我有，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特征。所以这五个所谓灵恩派的五大神学支柱基本的观点都来自于18、19世纪，而且常常有这样的观念的发起人往往本身不被列为灵恩派的只是被他们接受加在一起变成灵恩派一个共通的特质。灵恩派有很多种，但是我就说这些灵恩派共通的特质是这五个几乎都有但是我说过，因为这五个观点本身的发源人不一定是属于灵恩派的人，所以因此在别的教会你也会看到这五个当中的某一个、某两个或某三个，但不见得样样都有。就算是五样都有的，也不见得就叫灵恩派，而是反过来说，灵恩派这五样都有，成为他们的特征。所以基本上在整个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灵恩运动最活跃的其实是20世纪之后。所以下一堂开始，我们就会从20世纪的灵恩运动，从第一波、第二波跟第三波开始谈起因此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所谈论的、所看到的灵恩派都是20世纪之后的。20世纪以前的，其实即使在宗教改革时期，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教派或者成为一个影响力很大的运动的并不多。但20世纪开始情况就很大的不同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开始这段时间一起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历史当中的灵恩运动。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分辨这些灵恩运动里面的好跟不好的地方，正确与错误的地方。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从历史中学教训。因此当我们看见从初级教会直到今天许多灵恩的信徒或者是教派或者一些团体，他们各式各样包括一些偏差方面，主求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有一个适当的分辨，也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求主保守我们以后的聚会，也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